愿神真是大大的使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那个我们的刘明辉牧师啊，请。
真是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我相信你们，尤其牧师的压力大概很大，因为人不多。其实耶稣拣选门徒人也不多，其实来到上帝面前，神要的不是人数，人要的是品质。我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可以当王，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事情，因为五饼二鱼之后，很多人就拥戴耶稣做王。圣经就记载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退去了啊。那么这么多人跟随他，我们就发现第二天有人继续去找耶稣，耶稣就讲一篇道把人都赶走了。那一篇道就是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听不下去走了，剩下十二个门徒。耶稣在问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讲了一句话留下来了，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其实上帝并不需要群众跟从他，上帝要的是一群真心的跟从他。神可以拣选少部分的人就把整个世界给扭转，但是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聚会，也可能因为你是同工不来也不行。我也很同情你哈。但是我必须恭喜你们你们这个神学生唱歌唱得很好，姊妹唱得很好是个人才我相信神会使用他们那今天呢，我带来这个信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因为应时节而讲的信息。这个时节是什么呢？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时候？其实就是主复活，有没有？我问你们哈，主复活以后在世上有几天？40天，很好。那40天他干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很认识耶稣就复活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事实上对耶稣基督复活的前面后面其实都蛮重要的。你看耶稣，我们复活节是讲耶稣就钉十字架，然后怎么样为我们受死，对不对？可是耶稣就受死的以前重要不重要？其实相当重要的。那么耶稣就受死以后的复活，那相当重要的。这整个都不连起来的话，我们对耶稣基督不认识，我们对耶稣基督不认识的以后呢，我们的福音就传不全备。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死，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哈。对不起，我讲误解。耶稣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好像也对嘛哈。我告诉你，你没有那么伟大啦。耶稣为你来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不是。耶稣基督来一个很重要目的，为父神的荣耀。父神没有荣耀，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做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因为是父神的荣耀，父神的荣耀在整个的神的国度里面完全的失去，完完全全失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讲说，非父以前怎么样，在天地以前的那个荣耀，神要恢复那个荣耀。你可能听起来不太顺耳，但我用圣经根据来告诉你，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所有的作为都不是为你，你们同意吗？你说突然之间就 shrinking 好像是变成不重要了，我怎么会突然之间不重要起来？告诉你，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太重要。我不是说你不重要，根本不是太重要。我们看几处圣经，以西结书36章，我们看22节就可以了哈，22节、23节，以西结书36章22节、23节，你们找到没有？ 他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怎么样？你们还没有找到，好，我在等你们。找到没有？找到我再念一次好不好？找到了，我再念一次。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怎么样？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在列国中所亵渎的，亵渎的，你们同意的吧？所以你就把这个旧约跟新约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明白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讲说，荣耀的时候到了，有没有？的荣耀时候到了。其实耶稣基督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恢复上帝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的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宣告里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这是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恢复荣耀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讲成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恢复，要恢复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把魔鬼的势力整个的打垮了，把世人从最终救出来，使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整个局势开始改变了，神国已是开始降临了，这是他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个礼拜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礼拜，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最后那个礼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每次复活节，我们大概每个教会牧师都会讲，哦，这一天是礼拜一，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哭泣，有没有？都会讲这个。那洁净圣殿到底是第一天洁净，第二天洁净，看你是看哪本福音书。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怎么去辩论着？但是这里面有它重要意义啊！我今天其实是我复活节讲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今天用简短的，我不能把几篇道放在一起讲。但至少今天你们既然来了，我们今天是个同工训练，我觉得我们对一个整果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些中心的主题，我们应该做一些认识。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其实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我这个不 work 是吧？啊，可以了 ，OK， 来了，他已经来了。他说：“谢谢你，这弟兄很好，很有热心，感谢主。”我今天会讲的东西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曾讲了三个平安。三个平安，你注意听。那日就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怎么样？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都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第二个，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探入他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看见的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人信的人有福了。”这边告诉我们三个平安。你说这个三个平安就是平常问安话嘛？但是你发现这里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到一个家里面去跟他问安的时候，大概只问一次，对不对？开门的时候平安平安就结束了，对不对？你不会讲话讲到一半又平安平安的，大概不会啦。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讲说愿你们平安，表示每个平安背后跟着那个意思是跟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我这样没讲清楚。所以第一个，他说耶稣基督知道门徒在他死的时候已经鸟兽散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有害怕，所以他们在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说：“我的复活带给你们怎么样？平安，你不要再怕。” 第二个，耶稣说你在我托付你的事上会有平安，因为是我差派你们去。第二个平安在侍奉里面，第三个在信心里面平安，信心的里面。你看这个地图马就像很多人一样，聚会的时候他都不在，讲什么他也不知道。那这不是讲吗？然后人家给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总不信，有没有？我总不信，这是一个他所讲的。但耶稣这样，他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他在多语里面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就是信心里面神带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的最后的终点是说，一个人地图马说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他把一生摆上了哈，这是一个耶稣就复活以后所带来的一个真的平安。但是叫做这个平安的前面，我们必须注意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耶稣就是受死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更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礼拜他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有相当的重要性哈。这个耶稣的最后礼拜有点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知道他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会做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假如我们现在都在听到，我们都觉得我们永远活着，突然之间上帝一检查呢啊，还有人医生一检查呢，上帝说你来的时候到了，医生说 very interesting， 我们发现你的什么地方有个黑点，有没有啊？然后他做什么呢？他说啊，医生就会告诉你说我们要很快的做一个 biopsy， 有没有？然后去做了 UPS 以后就打个电话给你说，哦 Dr. Liu very interesting we found 你有什么 carcinoid tumor forever tumor 你会发现那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 马上会感觉黑云罩顶，你发现你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你会开始思想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了。那时候股票涨不涨已经没有关系了，相信那个 tariff 也没有关系了，你会想要做一些你人生里面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一直 要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当他知道 他只是讲说他有几次的宣告说我去到耶路撒冷，有没有？我要受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苦，第三天我要复活，有没有？那么他知道他要向耶路撒冷要去受死的时候，他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他认为是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些话做些事，是他有意义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在读经里面的一些看见啊。礼拜天耶稣基督是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本身呢，事实上是符合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对不对？你看你的君王什么谦谦卑卑骑的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当他进入圣城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另外事实。耶稣一走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呢，圣城他就为他哭泣，你们记不记得这事情？那他这个哭泣的时候他就说每次呢我都想要怎么样，想要像一个那个母鸡保护小鸡保护你们，总是怎么样，你们总是不肯。这个哭泣是为什么哭泣？为上帝的臣哭泣，因为人不断的拒绝了上帝的呼唤，这是人的一个特质。所以耶稣在这地方为他们哭泣，这是耶稣第一个我们先记得是耶稣基督为神的臣的哭泣。因为这个臣呢曾经被称为是大卫的锡安，这个城呢是将来弥赛亚要统治的城啊，这是可是现在你要毁灭了，你要毁灭了，这是他对他一个哭泣。所以第二天当天晚上他回到伯大尼过夜啊，这是他骑驴啊进耶路撒冷的光景，备受赞美啊，备受赞美。那么第二天是我们礼拜一的时候我们最不了解的，假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讲了一件事情。耶稣进去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无花果树，满满都是叶子，就去到那边去就找果子就找不到，就耶稣就怎么样咒诅那树。可是很不幸的，马可福音 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我相信今天早上来都是功力比较高的，我不用再翻圣经了哈啊！就结果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基督强人所难，本来就不是结果子，你要找果子呢？不，没果子，你要咒诅人家，是不是很不合理？啊！你们说呢？你们不说，我也不说，合理不合理？啊，很不合理。所以我你知道，我有个读经群哈，400多个人在读。每天晚上我就12点以前我会发出明天读什么，都按照圣经一年就把圣经读完一次的一个群，叫做读经群啊。现在大概430个人左右在读。那为什么这人数会从几十个人啊，后来到增长到400多个人呢？原因有个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回答各样的问题啊，上穷碧落下黄泉呐、啊，你尽管问呐、啊，是不是摩西是不是娶了两个太太啦？哈、啊，就是啊，什么啊？到底摩西的岳父叫流儿呢，还是叫叶特罗呢？啊，他到底是基甸人呢，还是哇，反正就是啊，反正就是米甸人呢，还是基尼人？就问了一大堆问题，我就专门答这些问题啊，专门答。那么里面就常常被问了个问题，我们这已经读超有两年多三年了。那么有个问题，要新的人进来，他会再问一次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因为读经读读读就会读到马可福音，他说这个很强人所难嘛，那这不结果才咒诅，那这个不像耶稣。我说是的，不是，这是耶稣做的，但是因为你误解了，我就给他解释了。我说这无花果树开花呢，结果呢一年有两季，它有两季的，一个叫做春果，一个叫做秋果，一个叫春果，一个是秋果。那么这个春果的时间大概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你们明白吗？逾越节的时候，因为春天嘛，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它这个果实在春天结的果实呢，它果实比较小，但是会有果实，但会酸，所以他们犹太人就拿这个来做 pickle， 不做无花果饼。可是秋天的那一个呢，是大成熟的时候，那果实是好，是甜的，他们拿做无花果饼，所以他们有两个不同的果实。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地方所看的是什么？是春果。你既然长叶，你就会长什么？你就有果。可是你满满都是样子，都是像无花果，找的果实一个都没有。所以耶稣说咒诅他。这里面所预表的含义是什么呢？神对神的百姓的失望。耶稣第一次来春果，耶稣第二次来秋果。耶稣基督表，你看无花果树开花就知道夏天近了，有没有？那是秋果，是第二次真的要来大丰收的时候是秋果。但第一次来的那一次是个春果，我是用对等的讲道法让你们明白这两者的意思哈啊。他来的看见没有？这让我们提醒什么呢？这些百姓呢，在外邦人看起来，他们有最宏美的圣殿，甚至超过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因为希律王用46年怎么样盖了那个美轮美奂。为什么要盖呢？因为他是以东人，他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钱就盖了非常漂亮的圣殿，甚至门徒们都以为骄傲。他说你看这个圣殿有没有？耶稣说这个圣殿呢，以后连两个怎么样石头叠在上面都没有。耶稣就给他讲，所以他们非常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圣殿。可这样一个百姓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神要的果子，所以耶稣就咒诅他们。所以我就问你一个简单问题哈，请问新约，我讲新约不讲旧约啊，请问新约是为谁预备的？是先给谁的？以色列，感谢主。根据圣经耶利米书31章对不对？31节啊，他说我要与你们另立新约，我们要跟雅各家对不对？跟犹大另立新约。那个新约是给谁的？其实原来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看一下第43节，21章43节，你们找到没有？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怎么样能结果子的百姓。 有还是没有？啊？啊，对，我的个性是比较急的个性，我应该等。师母有时候会提醒我，我太急了，我个性有点急，话就会讲得有点快。求神磨练我，让我能够学习。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什么百姓。那这是指谁？就指我们。所以这个本来这个新约是真的是给他们的，按照耶利米书31章30节，真是给他们的。可是呢，当他们拒绝上帝的时候，拒绝耶稣基督了以后，这个就先临到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神把他们砍去，有没有？罗马书9章10章11章不是讲这个事情吗？讲以色列人的这个果子，神把他们先砍掉了，把我们栽在上面，有没有？这是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被上帝咒诅，不是整个应该有一个无花果树，已经有无花果树的样子，这没有无花果树的果实，这很像基督徒，有没有？什么都像，一个教会也什么都像，有唱诗歌，有崇拜，什么都有啊，有主日学，好像什么都有了。可是找不到果实，有没有这个？很多时候我就发现，这也是一个事实，找不到果实。但是上帝的心并不欢喜这样的事情，耶稣就咒诅他们，也就是这个事情是关乎圣民在神面前的背离。我们刚讲到是圣城。本来应该荣耀上帝的，本来是应该这个圣城应该是神坐在那为王的，现在是罗马人统治，是不是？第二个，我们发现圣民什么都有，但事实上却没有上帝的同在，他跟神不连接，不结果子。所以第三个，我们倒发现这一件耶稣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来到圣殿洁净圣殿，有没有？洁净圣殿。好，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又出来了，圣经到底讲我们可不可以来圣殿的地方买牛羊？我告诉你，可以的。圣经有讲说远的地方怎么样，你们可以带钱去买牛羊。那耶稣去了，为什么把对方引起的推了，把那个牛羊也赶走了？这不是我们那个柔和谦卑耶稣今天变成一个怎么样？我们看见有点暴力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这是祷告的殿，你把变成什么？变成贼窝了，你把变成贼窝了。那这是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情。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也做了一些解释，也帮你趁着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下。你看看，假设我现在我呢，是来从稍远一点哈，从别士巴来了嘛哈，到耶路撒冷哈，那么我不可能赶着我的两只羊，叫赶到耶路撒冷嘛，对不对？我就来带着银钱，我就准备来买羊奉献，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我就要买羊，那么刚好沈牧师是卖羊的，对不对哈？他是卖牛羊，这是可以帮助献祭的。本来这是这样子的一件事，也很好。我跟他买的时候，我说：“哎，这一只多少钱？”他说：“今天特价120。”我说：“120，这太贵了，这一只就120。”他说：“120啊，这是羊好啊。”我说：“羊好，你看看，你眼睛有点斜。”眼睛有点斜，我就跟他讲价，他说哪有这个很好的？我说你来看，他在看很好啊。那我就找我的太太，她不认识他嘛。我说你来做公证人了，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有点斜？他一看我使个眼色，他知道了，当然有点斜啊，这个不能斜，斜得很厉害啊。两个人见证是真的了哈，这下麻烦了。他说那你要多少钱买哈？我说90啊，不行啊，90看的。那这样好了，100，100，100，好，100就成交了，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然后他就把羊卖给我，我就拿羊去奉献。其实我奉献的是有血眼的，是没有血眼的羊。这两个答案都对，事实上是没有血眼，可是在我心中是有血眼的，因为我跟他讨价还价嘛。很少人去买羊的时候会讲说120块，这羊这么好，120块太便宜了，150。你看我们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献没有瑕疵的？可是我们为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他不好？那你这样不，你这样兑换零钱的心态，怎么不是贼窝呢？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耶稣基督才会把这个推翻，你们是贼窝，因为你们的心是怎么样？你们是靠金钱得利，靠宗教得利的一些人。教会你现在没有 这种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看了很多，我们教会也有传销了，看到一个人就看到一笔钱哈。所以我后来发现教会里面现在对这些新来的人最热忱的都不是我们的关怀部，都是那些传销的，什么 financial advice 啦啦，哇，看到人就，我说你从哪里来，住哪里，哦，这样，那你们刚搬来，那你们房子有着落没有？哦，没有着落，哎，先住我们家，先住我们家，我们住的，然后他背后住你们家不是什么好事儿的，帮你看房子，因为太太是 realtor 嘛，教会里面头痛啊，啊。头痛啊，这个分区头痛啊，啊，打电话打到人家晚上不能睡觉哈，说那个房子怎样了，啊，很多时候也变成贼窝了，你们同意吧？哎呀，很麻烦啊，讲又不能讲，对不对？啊，只有靠外来讲员才敢讲。牧师本来就是演白脸的嘛，就是做好人嘛，对不对？牧师把人都得罪光，谁还管他呢？牧师只能被骂，不能骂人的，信不信由你哈。我只有这里更威风，我到那里我都很乖的，啊，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上帝的伤心是圣殿变成贼窝了。这样讲白一点，现在的圣殿在哪里？嗯，哥林多前书3:16说什么？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怎么样，就圣灵的殿吗？圣灵住在你里头吗？我就请问你，你的殿是不是贼窝啊？多少时候我们跟上帝讨价还价变换零钱，有没有？你是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哇，你要，哎呀，我说我很多时候我们就相信了上帝是到底是 Almighty God or He is Almighty Servant。我们现在对上帝最不了解，就 最不谅解他，而且 最怎么样，应该心里面最不平的就是说他什么事都能做，他不给我做，有没有这种啊？我们发现上帝可以，为什么他不做？他可以，为什么他不做？啊，好像他不做就是不对。我就告诉你，上帝说我就偏不做，因为你想要我做我就不做，你又怎么样呢？难道不行吗？你必须了解God is Almighty God, He is not Almighty Servant. 我们教会里面曾经发现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叫怎么讲哈，啊，就是一个比较属灵的人好了，这个这样来讲比较好了，不要讲他的职位，啊，在祷告会里面就对着年轻人就讲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 worship God 吗？ Worship Jesus 吗？那年轻人呢，被他问了又傻了哈，因为问题太简单了嘛哈，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要 worship God？ 就看着他说 Because He died for us， 哈，Jesus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所以我们要 worship 他，我们要这样，这个答案好不好？你们都学乖的都不答哈，啊，那答案听起来是很好，因为他是为我们死，我们要爱他，这应该的。就他有个 counselor 很不识相的 counselor， 他说 I thinkWe worship him because he is God, not what he has done. 你们听得出这个意思？你看我们年轻人的灵命很好哦，比那些很灵命很高的那个人家都很高的还高哦。他说呢，很多人是因为我们敬拜神，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我们要感恩哦，就从这里来 what he has done. 但是那个年轻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We worship him. Because he is God, not because what he has done. 他这问题把整个灵界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我问你，耶稣基督没有为天使死，天使要不要敬拜神？所以按照刚刚那个属灵长者教会高地位的人的答话，那这个就不存在了。所以启示录第五章就讲了什么？天使向他敬拜，有没有？二十位长老向他敬拜，那个敬拜本身有两个特质，一个 He is the creator， 第二个 He is the redeemer， 对不对？他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那么我们敬拜上帝不是因为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敬拜上帝因为他是上帝，不管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祷告他不蒙垂听，要不要敬拜？还是要敬拜。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祷告蒙了垂听，我们更要敬拜。这是我们经常不了解的一个时点。我们敬拜神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神，不是因为他为了做什么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我们有父亲，对不对？父亲本来是很有钱，也跟你讲说，我那个南京东那个房子呢，将来就给你了，现在租人家，将来就给你了。哇，心里很高。每次你回台湾时看那个房子，哇，这不知道多少亿了，哇 ，I'm 怎么样 ，billionaire 啊，就很高兴。后来爸爸有天来靠你头怀白的啊，就垂头丧气说：“孩子，爸你怎么这样子？啊，最近不好做啊，生意失败了。”哦，真的哦，我想告诉你哈，你那个南京东的房子也被抵押了，都没了啦哈。那你怎么跟你父亲讲？爸，你是说你给我那个都没了？他说：“孩子，对不起，都没了。”你要怎么跟他讲？那我要你这个爸爸做什么？你会这样子吗？啊，我问你，你会不会？不会嘛。他，你爱他是因为他是你爸爸，跟他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关系？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上帝如果祝福给我，我就怎么样？我跟讲条件的嘛，有点像那个初期的雅各哈。你如果给我哈，保护我，给我衣服穿，给我东西吃，那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建造圣殿，那都是不行的，那都拉倒了哈。什么圣殿不盖了？就是我们经常跟上帝交易型的。那么很多时候在圣殿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上帝要把它解禁掉。上帝要我们认知一个事实：你的祷告或蒙垂听，或不蒙垂听，谁是主？上帝还是主。可是以色列人到那个地步，那些做宗教生意的，其实跟使徒行传讲那个铜匠亚历山大差不多，靠金钱得利的，他把整个的圣殿污秽了。耶稣基督要走以前，他来洁净了圣殿，甚至我敢说打破人家对耶稣基督的形象，重要到这个地步，他说你把它变成贼窝了。弟兄姊妹，我们这群要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上帝要洁净我们，耶稣基督要洁净我们。我们若不得洁净，我们的服侍都是徒然。上帝洁净我们，上帝洁净他的圣名，上帝洁净他的圣殿，上帝要洁净他的圣城。这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啊，到礼拜二的时候，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样？跟法利赛人辩论，讲法利赛人欺惑，你们记不记得？啊，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最后辩论到一个终点是什么？法利赛很不服，问他说：“你是靠什么有这个权柄？”耶稣跟他辩论，他说：“那我问你个问题，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地上来的呢？”他们就开始不敢答，因为说他天上来的，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信他呢？”说地上来的，百姓用石头要丢他，所以他说：“我不知道。”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你就发现这里面发现上帝的仆人有了问题。仆人是为了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些本来是应该看守葡萄园的这些人，他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跟上帝争权力，有没有？你想想看，法利赛人为什么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比拉多知道，比拉多是因为他嫉妒，有没有？ 因为嫉妒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很多人跟从他了，他们甚至明讲说，你看拉撒路复活以后，很多人来跟从他，百姓都跟从他了，我们做都是没有效的。所以上帝对付什么？耶稣基督来对付什么？对付神的仆人。最后他看这些过去以后，耶稣才在橄榄山上讲到末世，讲到上帝的国度的问题。所以我问你，我刚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说耶稣基督四十天之久做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讲论神国的事，有没有？讲论神国的事，请问使徒行传最后一节是讲什么？啊，也是讲神国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了。其实这个东西在圣经都是很精彩的哈，很精彩的。我们去欣赏它一下。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样神国的事。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看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三十节三十一节好了，好，把最后两节看一下。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怎么样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所以使徒行传事实上是关乎什么？关乎神国。虽然我们称它做圣灵行传，对不对？但圣灵所做的事工是什么？是关乎神国的事情。这样我讲清楚吗？你知道每个事情它一定有起头，一定有结尾。它前面讲说是讲论神国，后面是讲论神国。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这场神国的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成为神的见证？是为了什么？是神的国度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四天之久也讲论了末世的事情，尤其在橄榄山上，耶稣。所以我们每次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连着跟启示录讲，跟但以理书一直讲，有没有？跟约珥书、跟撒迦利亚书、跟天上叫前书啊、天上叫后书一起讲，应该没问题吧？这是很基本的一些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在那时候跟他们讲怎么样末世的事情，这几件事情是耶稣是我们人顶撞上帝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处理这样一件事情，他处理圣城，那处理什么？我们回来看哈。处理圣城，处理圣民，处理圣殿，处理什么？圣仆哈，神的仆人，处理上帝的国度。这是他最后一个礼拜所对付的这些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关怀的事情。因为这是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做的事情。一个人，我再讲一次，一个人在要离开一个地方以前，他所交代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定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要是发现有什么事情，我们讲都是重要的事情，这是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乎神国的事情，关乎神国的事情。然后我们才到了礼拜三的事，风雨前的临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并不代表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因为那一天呢，他们正在交易卖耶稣，表面平静，里面暗涛汹涌。暗涛汹涌，耶稣这一边呢，正在预备过逾越节，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就是个主题出现，主餐设立的，对不对？主餐设立的，耶稣开始把他的整个 的焦距放在门徒神国的延续的里面了，因为他把这个棒交出去了，他交出去的棒里面几件的事情，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怎么样？纪念我，纪念我的受死。第二个，他交代的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给他们怎么样？洗脚，洗脚。那么这洗脚里面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功课。请问耶稣基督洗脚的榜样，还有他的目的是做什么？服侍人。好， 啊，那你，所以我们教会聚会应该也有洗脚仪式哈，你们这个几百个坐呢，那你就看见那神牧师拿着水桶呢，就开始洗你们的脚哈，不管是香港脚、马来西亚脚，什么脚都洗啊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它里面不单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洗到彼得的时候，把那个洗脚意义给讲出来了。他洗到彼得的时候，这彼得是很有意思一个人，他说：“主啊，你万万怎么样不能洗我的脚哈啊！我刚刚在炒到牛粪哈，万万不能洗我的脚，这是我家的哈啊！你不能乱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我就跟你没有关系，有没有？”彼得这个人就开始讲：“主啊，那我连头都要洗，你看啊，哦、这个人就是过犹不及型人物哈、啊，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哇。”耶稣说：“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就干净了。”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这指什么意思呢？这指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重生得救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是干净的，但是我们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会不会弄脏？所以圣经才讲说，你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属灵的人要用温柔心把挽回过来，这个叫洗脚。但是我们越给人家洗脚就被人家踢一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给他洗脚给踢一脚的，就给他洗那个脏脚，就被他踢了一脚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耶稣基督洗脚呢，是弯下腰来，手上把那个毛巾放在手上帮他擦干，有没有啊？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我们给他洗脚的时候，我们是责备的榜样，所以被他踢一脚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在里面所讲的一个意思，就洗脚，其实服侍彼此服侍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彼此规劝。你洗不过来，你弄脏了，我带着谦卑的心、温柔的心去帮你洗脚，希望的目的是帮你挽回，有没有？但是我们去给他洗脚的时候，就是要把他赶出去，这我亲眼见过的，就把他赶出去。这是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请问爱人，爱把人一个罪人爱他罪人的最后的目的是做什么？弟兄姊妹，是挽回，你们同意吧 ？Reconciliation 啊，不是只有。我们常常认为说 discipline 的目的就是让他好看，其实 discipline 的目的是什么样？是 resto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是挽回。可是你怎样能够把挽回呢？除非你有一个怎么样爱跟谦卑的心。就我昨天讲到那一个罪人，那个牧师为什么能够把他带回呢？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有没有一个人去给他洗脚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我比你高一等，我今天我是个长老，你是，然后我就怎么样，你这个就犯错，你该怎样怎样怎样。好，你认罪就可以，那我们还你嘴巴认罪，我们看你的结果。你还有问题吗？没有。好，请刘博士为你祷告啊，那个回去带着忧伤的心回去，有没有？面子丢进心里忧心，以后你就发现下个礼拜再两个礼拜他都不来教会了。你们明白我的道理吗？我对不起，我讲的都是大实话，不见得好听，可是这是真的发生在各个教会的情形。为什么规劝会那么难？规劝难不是话语难，规劝难是因为爱心不足。我们没有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凭爱心做诚实话，实话是说的，爱心是没有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见人一个一个离开教会，一个一个离开教会，一个离开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但是我们有这现象，我们有这现象。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我们可以分辨对错，我们却没有办法把错人带回上帝面前。我们看见错，我们不知道那个人错的背后的难处跟他的忧伤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要讲清楚。很多时候人听不进我们的话语，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没有空间， Do you know? No space to receive anything， 因为他已经 fed up 了，他已经怎么样，不是被罪恶充满，就被忧伤充满，就怨恨充满，被苦毒充满，全部都充满在里面。你去戳他的时候， 假如你不把口放开来让气出来，它是不会装任何东西的，你只有用针去戳它，它就爆了。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是洗脚，洗脚的意思是我洗你的目的是让你干净，不是来告诉你说还没有洗你的脚，哎呦你好臭啊，你在吵些什么。我们这样也可以洗啊，水是拿来啦，桶子也拿来啦，你是参加什么，哎呀你就不要乱走啊，这是就骂了一顿哈。那个人心里面想说，我也没叫你洗，是你自己要洗的。那么这个结局你可以想象得到了。耶稣基督叫我们彼此相爱，里面告诉我们其中彼此相爱不是我爱你，我你爱我，你有没有东西吃我给你饭吃，是的，这是有罗马书第十二章是讲的事情。但是里面也讲到什么事情，不要为自己伸冤，有没有，有没有，还是有还是没有，有嘛，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不要为自己伸冤，饿了就给他吃，什么就给他。但是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我觉得谦卑的时候，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谦卑的时候，你才把他的脚洗干净。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难学。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信息在约翰一书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他一直跟你讲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这乃是一条旧命令，又说这是一条新命令。你就问老约翰说，到底是新还是旧的哈？你是条新还是旧的？他就告诉你说，这是一条旧命令，但是他这又是一条新命令。相爱这个主题很大，大家知道，可是我们真的很不知道，因为这相爱只有在体验里面才能真的是相爱，爱不能只有在口唇里面。爱你去行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去爱一件事情，这你的结局不一定是最好的。你们同意吗？有一个宣教有一个修道士，他就住在修道院，修道院旁边有一条溪，他有一天去那里洗脚啊，去那里读完经，在树下读完经就洗脚。哎，他发现一件事情，那里有一只这个 scorpion。这什么蝎子哈，掉在水里面去了，掉在水里面去。那么他呢，就想去把它捞起来，掉水里面去。那旁边有个石头嘛，他想用个东西，就是想捞到那个，再拨一下把它捞到石头上，让它不死，对不对？那旁边有个人在那钓鱼，他就发现呢，这个人后来就讲话，他说：“先生，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看你每次一碰到他，用他那后面那尾巴的钉子就要钉你哈，你把他钉到你不得了啦。”他说我知道，他说你想不想这很危险，他说我知道，那你还摸他去弄他什么，他死就死吧，又不是你把他丢进去的。他说不啊，他那个马上下去，他挣扎，他要上来，我帮他一下。他说你帮他做什么，这个蝎子是蝎子啊，这是毒的啊。他说我知道，可是他叮你啊。他说我也知道，那你为什么救他呢？他说我救他因为我是基督徒，他叮我因为他是蝎子。你明白这句话的背后吗？你知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好结果？可能会有，可能没有，没有保证。可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洗脚是什么？耶稣的吩咐。你去带着谦卑去洗，会不会有好结果？不见得会有好结果。但是呢，你是基督徒，那他是蝎子，那就是蝎子呗。蝎子的本性就是叮你，基督徒的本性就是救他。难不难？我觉得弟兄姊妹很难。这就是耶稣就在教导门徒一件事情，我怎么给你们洗脚，你们要彼此怎么样照着做。这个命令到今天仍然传颂在今天教会里面，也是我们一直施行不完全的一个事实。我自己施行不完全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态，从暗里面来讲，是会被神咒诅跟讨厌的，对不对？那些爱他人巴不得发达，我们不希望人抱着他出去被车撞死，常常有这种心态，巴不得他的公司把 lay off， 然后就怎样怎样怎样，家务就平安。很多时候我们有偷偷有这个心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但是我马上认罪悔改，我知道这是不属于神的，因为这不符合相爱的原则的。但是耶稣教导他们，那他设了一个向上是主餐，对不对？ 像横的是怎么样？鼻子洗脚，耶稣所托付的两件事情。再来，假如我今天讲完，我晚上继续讲，没有关系的哈。好，这样我就比较不有压力。再来，耶稣这个事情以后，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门徒跟他关系建立，门徒之间关系建立。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面对十字架，有没有？请问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忧伤不忧伤？忧伤。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怎么对付你的 depression， 你的忧伤啊。他里面讲了几件事情，假如我不能够把它讲清楚，希望你们可以听清楚。这就是你在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必须，或者你自己在一个使你幽谷的时候，你可以走得出来，因为耶稣有榜样。第一个，耶稣基督没有否认他心中忧伤。耶稣基督讲说什么？我心里忧伤，有没有？几乎要死，有没有？那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都忧伤，那我们还有救吗？我们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他都忧伤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耶稣告诉我们，你是人，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否认你的感觉。你心里忧伤就是忧伤，你心里愤怒就是愤怒，你心里不平就是不平，你可以跟上帝讲。弟兄姊妹，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了解不了诗篇里面的咒诅诗。你们听过咒诅诗？我们觉得哇，那个真不得了哈。啊，不得了，那个咒诅起来，那个父母祖宗写什么孙子全都咒诛下去啊！诗篇六十九篇里面啊，109啊，都讲了这些一些很厉害的这些咒诅诗。其实那咒诅诗是向上帝一个抒发，可是背后的经文就讲，他就反过头来讲赞美神，讲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一个沮丧的时候，不要否认自己的感觉。你假如你是在一种状况底下，你今天非常的不顺利，非常非常的不顺利，这个病孩子也这样说，什么都要出问题，你就回头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主，你很快就会神经病。你们同意吧？你应该跟上帝讲什么？上帝，你知道我的心情，我心情真的是很不好，我怎么会这样子做？你怎么不保佑我？你怎么？因为整个圣经里面诗篇在告诉我，大卫跟上帝讲的许多的诗歌里面都讲说我现在情况怎样，我现在情况怎样，我现在情况怎么样？上帝，难道你不听我的祷告？难道你已经厌弃了我吗？难道你这样这样这样？上帝，求你再次向我施恩，有没有这种话语？所以第一个，你知道你人在一个低谷的时候，你不用去否认自己的感觉，因为那感觉是真实的。这么讲，第二个呢，你需要朋友。他上了山的时候，他带三个人去，对不对？任他是最好的三个徒弟去，不，三个都去睡觉。这三个人很奇怪，每次重要时候他们都睡觉。变化山上睡不睡？那是最荣耀的时候，耶稣的高峰，变化山上，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七章，他们睡了。耶稣最低谷的时候他也睡了，高跟低他全都睡了。那中间的胡说八道，这是他们的门徒。耶稣带着三个人，可是他知道什么？他需要朋友。所以我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在一个低潮的时候，你需要朋友的，不管他朋友都在睡觉，你就告诉他们说，请你为我怎么样祷告，有没有？你去祷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都睡着了。耶稣说，你们心里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啦。耶稣又回去自己又祷告。所以你发现这里面很多矛盾呢。耶稣前一阵子才教人家说，你们不要用重复，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语祷告，有没有？可这时候他三次祷告的话语都一样，那重复不重复？你们都又不打了。所以圣经在看圣经的时候注重他的经义，因为耶稣的忧伤很深，所以他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求告，不断的求告，不断的求告。所以第一次，这是像人，这是像自己。我现在把这个分清楚，自己的忧伤你要承认，朋友你要找你的朋友一起来跟你担待这个重担，彼此担当，你要找。第三个，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要听的话注意听，也是很重要的。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有没有？ 但不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好，这里面讲出几个重要真理。对上帝的认识，他知道他是慈爱的父啊，他是慈爱的，但认识他是全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慈爱的神，全能的神，到底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他说什么样？他说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心会跳一下，至少我跳了好几下。那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前一阵子才讲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有没有？还讲了这个，现在他说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那这杯既然把这杯挪去的时候，那我们救恩从哪里来？罪人救恩从哪里来？耶稣基督居然讲说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这个话头 他都敢讲。但是我就告诉你，这就是祷告的奇妙。祷告的时候，你绝对可以求你想要求的东西，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常常为对上帝误解，是误解在两件事情。上帝是全能的神，上帝是慈爱的神，我们忘记了上帝是全权的神。我没讲清楚，父啊是慈爱的，在你凡事都能，是全能的，按照的意思不按照的意思，他是全权的，他是慈爱，他有全能，他也可以说不。我们最不能吞下去的就最后这个，你可以，你要是不做呢？对我，你也知道你爱我，你对我这么重要，假如你爱我，你就要成全这件事情，有没有？上帝就不成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离开他呢？圣经说，耶稣基督说，但是按照你意思，不按照意思。耶稣用他的意志顺服了上帝，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起来说：“我们走吧。”他面对那个十字架道路。所以耶稣基督在一个非常低谷的时候，他需要三件事情：他对自己的诚实，第二个对朋友的需求，第三个对上帝的认识跟顺服，你才能够走过低谷。我经常用 这一堂道讲了辅导的第一堂。为什么辅导不会成功？因为人家讲说 我好恨他，我好恨他，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这样讲，基督徒应该爱人的，要爱你的仇敌啊！那个人已经受第，跟你一讲完就受第二次伤害哈，他又不属灵了哈，那这完了哈啊！他已经很难过了，已经打得鼻青眼肿的，还包着呢，你就告诉他说爱你的仇敌哈，你还没有安慰他呢，你们明白意思吗？他心里忧伤，你让他讲完，等他把这个气里面的东西全都讲出来了以后，他自然有办法来接受你的话语。第二个，没有人当他的朋友。有很多人一出了问题马上就隔绝人群，你有没有发现？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有没有？丢脸丢脸，不要讲。所以魔鬼就一直告诉你，你看这丢脸事情不要讲，他让你独自承担在黑暗的里面，他就不断跟灌输你是没有希望的，神不爱你，他就不断的攻击你。所以这个人就被打到就变成 depression， frustration 变成 depression， 那就很厉害了。你看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有多少人自杀，你想不想的？我们教会自杀了好几个，我的教会，我讲我的教会，很多都是 PhD。 你说这种什么？告诉你， Depression is very common among Christians， even amongst pastors。 为什么 pastors 的 family 经常有 depression？因为他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他不能怎么样，不能去反击，对不对？我讲好的牧师的，不好牧师用告的都有了哈。他不能去反击，他就吞在这里面，吞在这里面。然后他回去跟师母讲的时候，师母接受，师母更 depression， 对不对？然后讲完还给师母讲说：“嘘，不能告诉人哦，我就告诉你，不要讲哦。”啊，他讲完他舒服了，他去做事了，里面那个人就怎么样，继续 depression 啊。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走不出来，我们没有朋友。经常一个牧师被高高的放在上面，非常非常的孤单。他怎么被人家攻击呢？他被人家攻击说他祷告的时候有在翻圣经，祷告会祷告的时候，他出来祷告说翻圣经，这经节在哪里？他圣经打开，轻轻的打开，人家说那个影响祷告，就拿来攻击的时候。还有一个牧师，我不要告诉你，台湾 他说被人家告什么？他说他祷告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说熟，我说耶稣祷告举目望天的，还睁开眼睛。他说那我就问他说那我说李哥啊，那为什么睁开眼睛？他说我忘了那祷告事项，我要看一下。人家说，那我就问他说那他怎么知道你睁开眼睛？他说他大概睁开眼睛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以睁开眼睛，你不能睁开眼睛的。你睁开眼睛就算不敬虔。他睁开眼睛怎么样？他就开始做监视的工作，为神国警醒。这牧师们睁开眼睛祷告，我告诉你，圣经根本没有睁开眼睛闭眼祷告的。闭眼睛祷告叫什么？只有一个那个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那个有人啊，其他都是伸手向天，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可是我们把很奇怪的观念放在里面一搅了以后呢，我们的敬虔是有特别的。我现在学乖了哈，我以前比较不小心的时候，在上讲台前我很紧张的，因为讲到文准备都不够，对不对？我应该把讲章看一看，然后再写几个字，这个也不行的耶，都没有跟大家一起敬拜，我那惨了哈。我后来我就想说，以后最好是牧师没有讲到前旁边个房间，他坐在那里啊复习一下，时间到了把时间交给牧师，跳出来哈，感谢主，开始讲最好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非常的孤单，很多牧师他非常非常孤单，亲们了解他，所以有人又一下把他拉下来了。哎呀，没有关系的，牧师也是人嘛，一下子又变成人了啊，跟你又完全一样了，也是拉他，又高又不能高又不能低哈。所以很多的牧师就开始 depression 了。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当二十几年牧师了，怎么不知道？还好公姐都是这些事，没有贪污，没有淫乱。我只是把牧师的感觉告诉你，其实他的目的，做很多事的目的都是为了群羊做，可是你却有很多的方方块块去定罪他。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走不出来，他 depression。耶稣就在客气马里园给我们看了一个榜样，他需要朋友，他对上帝之间，他不想走这道路，他必须要走，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所以他跟神讲，按照你的意思，不按照我的意思。耶稣就走上十字架道路，他给我们个服侍的榜样。所以那天晚上他被捕了，他在客气马里园，他被捕，然后耶稣基督受的礼拜五。就是那天被捕了以后，受了六次的审判 ，six trials， 我只是我们不太注意而已哈啊，一个是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有没有？叫受了审判，然后清早是又受了审判，然后到了比拉多跟他讲完又很不能理他，听说加利利人马上送去给谁？啊，就送去西律那里受审判，西律一听不变神迹给他看，又把他送回来，那才到了第六次的审判。就是反正说就把他鞭打了，有没有？洗手把他钉十字架啊！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十字架七言有它的意义。我们经常把它搞次序，但是我现在把它第一句话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这句？赦免他们，他第一句话是面对仇敌讲的话。他里面都是爱，面对仇敌，他对仇敌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第二句话讲什么？两个强盗钉在旁边，有一个讲说：“你能救自己，也能救我吗？”另外一个讲说：“他是不应该受，我们是应该受的。”他跟耶稣讲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给他讲什么？今日你要我同在乐园。耶稣对罪人，对罪人。那个赦免给我们一个表征，那罪人的赦免跟他有没有受洗没有关系，有没有发现？完全没有关系。人家讲说：“哦，这个没有受洗不得救。”我说：“等一下，耶稣基督强盗旁边的强盗有没有洗？”他说：“没洗。”啊，除非你说后来下大雨哈，除非你要这样辩论哈。我告诉你第二件事情，那里面告诉你清楚，里面没有炼狱，有没有炼狱？耶稣就讲说：“你回嘴啊，你先去炼狱炼一炼，洁净的时候我来接你哈。”也没有，所以炼狱的整个的思想，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已经没有。那今日怎么样？ 你要和我同在，今日就和我同在，那也不是你念完再来，也没有，也没有受洗，神说你这样或者这样，神对罪人的爱包括受一切，所以整个得救的基础在哪里呢？我相信这个强盗对神学还不懂，你同意吧？他不懂亚米略，也不懂加尔文，也不懂 reform， 什么都不知道的，他都不知道的，他有没有得赦免？所以我告诉你，得救跟上帝爱有关系，跟神学没有关系。对不起，我可能要得罪一些人，但是我告诉你，上帝就给他讲今天的话，我相信他很多神学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可是他说求你得国家，耶稣说我今天要我同在乐园里，神赦免他，对罪人只有一件事情他得救的，那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我在教会我们一年受洗四次，那么我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都跟他讲很清楚，受洗不见得带给你得救。假如你没有悔改，你就洗就泡一次水而已，那我跟你一起泡，反正你有伴，跟你一起泡一泡，但是你没有真正的悔改的话，这个洗礼的本身只是仪式。我就跟他们诚实的说了，所以罪人他悔改了， repent， 悔改。好，我们现在把悔改这个道理再把它讲稍微再严重一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我错了，怎么错？很多人夫妻吵架不是常吵吵吵和和吵吵和和，有没有？吵吵和和，哎呀 I'm sorry I was wrong， 哎呀啊，他说好了好了，我也有错了，然后原谅，过一阵就来了，有没有？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那到底我在想一件事情，那到底这个悔改少了哪个问题？哎呀，我发现悔而不改，这是个问题。还有它有因素，我们用浪子回头啊来讲啊，路加福音啊里面来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跟他父亲怎么说？我得罪了天，有没有？又得罪了你，有没有？所以一个犯罪事实上是两个得罪，一个是得罪谁？得罪上帝，一个是得罪怎么样？得罪人。这两个你不去 deal， 属灵的灵界不去处理，光是人际处理，这个悔改会再换的。因为得罪天这个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悔改的本身呢，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但是人之间的这个东西呢，是使得我们在人面前经过羞辱以后，我们不再犯罪，我们真的能够向人和好，所以是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and with human， 这两个是需要悔改。所以一个人在 悔改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强盗有两个悔改，他说我们所做的是当得的，有没有？是像人的。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怎么样纪念我，像神的，也是悔改的本质。所以悔改不能只听他说你看夫妻吵架的悔改很有意思，我听了好多次，因为我们这个牧师最不喜欢 做家庭和解，家庭和解都没有果效的，很少有果效的啦。他就讲了一些事情，先生听老半天，牧师也讲一讲说对了对了，我那个是挤了一点啦，太太算了啦，算我错了好不好，算你错了还用算的啊？错就错了还要算我错，你看悔改都还要面子，那你怎么回呢？悔改里面特点是面子不要了，这个叫悔改嘛？你们懂我意思吗？你把那个大卫的悔改弄清楚啊！大卫悔改跟扫罗悔改有很大的不同嘛？扫罗没有讲说我得罪了你啊，你的神，有没有？有讲啊，他说我得罪了，给撒母耳讲，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你的神，最后把动机弄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请你跟我回去，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有没有？他目的，他悔改的目的就是为了你继续抬举我嘛，对不对？这是他的目的。大卫悔改不是，示没用石头丢他，有没有？流人血的啊，那个亚尼尔说我去把他头给砍下来哈。大卫说你不要砍下来，因为耶和华叫他怎么样？叫他这样做， 他可以得怜悯。所以他里面他接受所有的羞辱，接受所有所有的羞辱，他说这是我当得的，没有面子的问题，已经到了个底部了。他是个百姓，我任何一个将军任何兵都很容易把他头砍下来，但是我不能因为耶和华叫他如此。他接受所有的羞辱，就是明白这个，这是悔改的本质。我们一边悔改一边跟他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的，对不起的，你还要怎么样？你不要太过分了，有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哈，发生过一件事情。即使我信耶稣，十六岁信了耶稣，我就很认真，所以我才讲说很多事情都没做。我没有跳过舞，我没有喝过酒，我没有赌过博，你说好了，我都没干过。你说这个人这是不食人间烟火，差不多就这个样子。那么我就去追求，去参加宣传道会，去学福音四律，学到可以当老师。然后我带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后来也做了牧师啊。但我带他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训练他。那么我们两个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考上大学，我是国立大学的。那么他考几年级都没有考上，那我就带着他，他住我们家隔壁，不是邻居的附近，我就带着他信了主，然后就训练他做讲福音事律。那这个福音事律训练里面有个叫做实行，就是说我传给你看，你知道我怎么传，然后怎么样。我有一天，我记得是青年团契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找了一个人，就跟他传福音。我讲了半个小时，那个人信了主，哇，好高兴哦，信了主。两个人骑脚踏车回家，啊，心里充满了喜乐。有人因我传福音信主，那么他家住我们家不远，每次因为青年团契回来都很晚了嘛，他就赶快回家了。那天他没有回家，他说明慧，我可以进来坐一坐。我说好啊，今天的战果还没讨论呢哈。好啊，进来啊，脚踏车一放，放到我家来，我把茶泡好了，放在那里给他喝。他不喝茶，他就在我的前面走来走去。哇，我都头都晕了。我说，哎，你怎么来？怎么走来走去？他都没有讲话。后来看着我，偏着头，我个子已经够矮了，他比我更矮，他五尺不到哈。他说：“明慧，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我说：“感谢主，感谢主啊，都是神的恩典，都不神不重工，都是废话了。你知道我们都是这么谦卑的吗？里面骄傲，外面谦卑，就是常干这种事情。”他说：“对，你也传得很好，但是你要注意，人家跟你讲，但是的后面都有事情的，但是你里面有骄傲。”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不好好学，你今天来骂老师骄傲啊？但是你人家问你骄傲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没骄傲啊，你懂吗？你说我什么地方骄傲？你讲，里面把那个铁布衫穿着哈，然后里面就告他，你说我什么地方骄傲？他说好，我讲。他怎么讲呢？30分钟，他讲了7、8个我的骄傲。你讲到那时候，你里面有骄傲；你讲到什么时候，你里面有骄傲；你讲到什么，你里面有骄傲。那当天晚上就吵起来了啦。你看，我们不到5分钟骄傲一次，那还得了吗？他很不高兴，把脚踏车一牵，啪走了哈。我也很气，把门一关，砰！我去睡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圣灵告诉我，他说的都是事实。我里面是有骄傲，就像我讲到里面也可能有骄傲。你们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里面有骄傲，我第二天我就没有办法。还好是暑假，也不上什么课哈。我就去找他，他家呢十几个孩子，他是老几，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十几个孩子，从大到小，小东东，我只知道他家有个弟叫阿华，这个我认识的，认识。我就跑他家，他家开那个餐厅给那个 truck driver 吃的那种，哇，吃饭都是比较粗的那种人来吃的，大呼小叫的那种啊。就我到他家去呢。大家忙着在端菜什么，我找那个不做事的阿华，我说阿华，你哥哥呢？在不在？哦，我哥哥在呀。哎，你教授说刘哥来跟他谈谈话不好？哦，好啊，砰砰跳跳进去了，搞了很久，5分钟10分钟出来了，没出来。我说你哥哥呢？哦，我哥哥说他不在。哎， 哎呀，我知道这问题出来，我就给他讲啊。我说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他吵架的啊，你们吵架啦？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怎么吵架呢？我说不，你不要管，你进去啦。啊，就进去了。他出来了，闻到出来的，胡子长长的，穿着短裤，脚毛也长长的，站在那里。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们谈一谈，走一走吧，看一下我。等一下，出去换个长裤，两个牵着脚踏车。就在路上走，好像情人一样，话都不敢讲哈，不知道讲什么。那我怎么讲呢？他等我讲话，我又不敢讲，因为这个事情很丢脸的事情。后来我鼓起勇气，祷告一下，跟他讲说：“你昨天讲的话，我想的圣灵告诉我都是真的，请赦免我。”这伟大不伟大？啊，这伟大，这太伟大了！我从没有干过这个事的。要是我是他，我就讲说，世上我也太急了，你也原谅我，我们两个抱一抱就结束了嘛，对不对？这很好的事情嘛，弟兄悔改，你不讲，你猜他怎么跟我讲呢？白我一眼，本来就是。那底下还不再讲下去？那时候我几乎要把这个车子龙头一转就走了。我要你这个朋友做什么？这么不谅解？人家说。义者三有，有质有量，对不对？有多文量要有啊，对不对？这中国话讲的，你要能够有量，要多。我几乎就要走了，但是我知道一件，我只要今天一走，我的属灵就没有前途了。我就低下头跟他讲：“是你讲对了，我是有问题，你原谅我。”就这样子，所以走到今天，难不难？我告诉你，很难，悔改很难。因为悔改跟什么有关系？跟面子有关系。我们人什么都能放，就是面子不能放。面子放着还是人吗？可是悔改却是要丢面子的事情，好难啊！我跟你们讲这，因为我走过。耶稣对一个罪人悔改的罪人，实际上他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悔改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问基督徒一件事情。你上一次悔改是在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很多时候我们很久以前上次悔改，可能是十年八年三年五年前的事情了。我讲的悔改是我刚讲的悔改，我不是讲对不起。我们容易讲对不起 I'm sorry， 心里面怎么样？我讲跟你告诉对不起，因为你惹不起，所以我跟你讲对不起啊，不是因为我觉得我错，这是我们的。但上帝的悔改是，我再讲一次，悔改有两个品质，一个像什么？像神，一个是像人。像神悔改容易啊，因为上帝不打我们呢。啊，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那太容易了。上帝不会跳出来告诉你说本来就是啊。他讲我们也承认，像人悔改就不知道结果啦，对不对？人家讲说，你看。本来说他还说他 sorry 的，你看，他为了用你的悔改来证明他是对的，你就更生气，你就想说，我早知道不悔改哈、啊。就是我们的光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光景，难不难？我跟你讲，在基督徒里面最难的一个功课就是悔改。悔改只要你走得了，圣灵就进得来；你悔改走不了，圣灵就进不来。同意吧？我告诉你，我在这大声疾呼讲，并不代表完全做到。我学着在做，难，难，难。第三个，我们发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三件事情，一个是对仇敌，一个是对罪人，一个对亲人，有没有？那我们一直不懂的一件事情，他家弟弟一大堆，什么犹大、耶西，有没有？一大堆一大堆弟弟，还有几个妹妹，他居然怎么样？把他妈妈交给约翰去了。那你要问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可能，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谁是我的兄弟弟兄姐妹呢？”怎么样就遵循神的道德？很可能他的兄弟们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因为圣经有记载说，他们的兄弟给他讲说：“人要显扬名声到大地方去，你去吧。”耶稣说：“我的时候怎么样？不是方便，你们时候是方便，我方便，我时候不是方便的。”后来耶稣偷偷的去了，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所以可能他的弟弟们还那时候还没有相信他，所以他就把他的母亲交给谁？交给了他的门徒，按的那个门徒约翰。你们已经知道历史，所以很可能是原因。但是他自己在受苦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他的亲人，那个爱啊。 第四个，对上帝，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怎么样？你遗弃我？”你看，他担待世人罪的时候，他感受到上帝跟他之间的怎么样的分离。他说：“你为什么离弃我？”担当了，他担当我的罪，神偏脸，扁脸不看他，把脸偏过去不看他。这他人，他是他整个活的经历里面最痛苦的经历，他是把担待的世人的罪，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把这些点看完，十架七言事实上是一个人生活里面的几个层面，一个像我们的仇敌，一个像悔罪悔改人，一个像亲人，一个像上帝，有没有？最后他是一个像我自己，他说什么？我渴了，有没有？你发现这是很奇妙，圣经里面很多东西它是这么样的奇妙，摆在圣经里面，我们读了圣经，读了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一直读过去，我们发现这，我们没有发现到里面所显出的真理在里面。实际上，事实上他说解决的问题是解决对跟仇敌的关系，是解决跟罪人的关系，是解决跟亲人的关系，也解决了跟上帝的关系，也解决跟自己的关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若吃我所赐给活水就怎么样永远不渴，可这时候他说什么样？我渴了，我渴了。耶稣把自己的一切为我们成为贫穷，一个给人富足的神，自己成为极为的贫穷。最后他在讲说什么样？成了，成了。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些事情，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爱完成上帝公义，他成了恢复上帝荣耀这个事实。这个神的国度马上要来到了，因为已经 already， 这是 not yet， 已经进行了，就是讲到成了。最后他才讲说，父啊，我把灵魂怎么样交在你的手中。他走上十字架，这是耶稣就定十字架以前所重要几件大事。一个在十字架的以前，耶稣对付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说，整个耶路撒冷城背负了上帝，整个圣民离弃了上帝，有没有？整个圣殿成为对犯临前的地方，成了贼窝。他讲到的，他一步一步的剥茧了这些事情，这些为了这些事情，我来到世上，我为了神的国度，我还要再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在十字架上，他显出上帝爱的一个彰显。他经过克西马园的挣扎，他在十字架上得胜，这是我们的主。这十字架七言我已经讲过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六节他讲了，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怎么也不要胆怯。好，这里面所讲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到底讲的平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可能时间有限，我晚上再继续讲这个好不好？我没有想到我讲那么长了，但是我一讲的时候他就一直出来，我就只好一直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平安？你认为的平安是什么？你认为怎样的事情是你认为的平安？我们用很多词，我们很少去想。我们用很多词，事实上我们把一生来做个推想。我们教孩子追了半天，我们教养孩子，我们这在美国我们想要追的东西是什么我的感觉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急着成长，对不对？急着成长。那长大了以后就说我没有童年，然后成长的时候我们牺牲健康我们拼命赚钱，那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就拼命用钱买健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拼命拼劳拼命赚钱，然后对未来呢我们总是有很多焦虑很多焦虑，然后我们从来很少珍惜现在的幸福，对不对？很少珍惜。你在家里面在做事，太太从公司打电话回来给你， 喂，你怎么了？怎么打电话？好像打电话给你一定要有事，对不对？啊，没事，我想跟你聊聊。哦哦哦，那聊什么？你聊吧，聊吧，聊吧，聊吧啊。没有啊，就想跟你说说话，听点声音呢、啊。哦，你也听到了嘛，对不对哈？哎，我现在很忙耶哈。啊，那你在忙什么？哦，没有啦，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哦，那对不起，对不起，挂断了，有没有？你不珍惜每一段的时刻，你不珍惜的，你不珍惜的幸福，你也不珍惜你孩子跟你之间的关系。我有一次在中西部带了一个退休会吧，我记得好像是叶高芳叶博士带了一个专题讲家庭的部分。我记得他讲个例子，我印象一直非常深的。他说有一个父亲也是基督徒的父亲，做生意做得很好，当然也很忙。那么有一次情发生了，因为他有个儿子在十八岁的样子，十七岁十八岁那个年纪，吵着要摩托车。那爸爸有钱买摩托车没问题吗？啊，野狼八百哈，就买个摩托车给他。那摩小孩就我摩托车就很高兴，去骑摩托车。没有几天，这消息就传回来了，他儿子骑摩托车撞死了。哦，他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那牧师只好赶快协谈啊，跟他谈话，经常去牧师每个礼拜一天在牧师那里，就牧师跟他讲话讲话讲话讲话，他都非常低沉，一直过不去。有一天突然来到牧师前面，非常的高兴。他牧师说，哎，怎么了？你怎么这么高兴？哎，我告诉你，告诉你牧师啊，我告诉你啊，他说什么事情？我昨天晚上梦见我儿子了。哎呀，我们讲了一晚上的话，哇，好高兴好高兴这样子。不说感谢主，感谢主，神听我们祷告，希望你得安慰啊！他才讲完这个时候，他突然把脸低下来，就没有讲话。牧师说你又怎么了？他头一抬起来，眼泪汪汪。牧师说你不才梦见你儿子，你怎么又哭起来呢？他牧师啊，我昨天一晚上跟我儿子讲的话，比十八年来跟他讲的话更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个晚上做梦讲的话比十八年来讲的话更多。他在那里哭泣，我这十八年我到底在哪里？我不珍惜我现有的幸福，我对每件事情总是不断的埋怨，这个不行那个也不好啊，什么事情都很多埋怨。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平安就是符合我们的意思，我爱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他叫平安。他说我告诉你，那不是平安。平安是什么？神给你的真正的平安是让你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有个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是将来，现在是神给你礼物，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现在。英文讲的比较好， Yesterday is a past, Tomorrow is a future,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你只有拥有现在，你不会拥有明天的。你现在的你这个点活得好，将来就活得好。你现在不要管明天如何，你现在有丈夫就好爱丈夫，有妻子好爱妻子，有儿子好爱儿子，有牧师好爱牧师，有教会爱教会。你把这一点活得充实，快快乐乐的享受你现在的每一个时刻。你有一根鸡腿，好好吃，好好享受它。你不要去看着别人盘子的牛肉，不需要的，那是你拥有的，你就享受它。可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只有你心里有满足了以后，它才会存在。那是耶稣留给我们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平安留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解决你永恒里面的问题，你不会在上帝的震怒的底下。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亡，那什么很可怕的？假如你已经知道结局了，你是永恒的，今生怎么过，只是一个演戏的过程。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你特别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哪一队，我不能随便乱讲了哈。假设你喜欢 Golden 那个叫什么，就是加州那一队哈，我不要讲名字嘛哈，你喜欢那一队，你这个球赛已经过，你知道他打赢了，对不对？你知道他已经是冠军的假设了哈，假设假如是 Raptor 赢了，感谢赞美主，林书豪有世界冠军的戒指嘛，都是好事。好，可是你已经知道这一队是赢的话，结局什么落后50分、60分，你都怎么样 ？Doesn't matter, I know the sick。我已经知道结局了嘛，只是看他波浪起伏，精彩呀、啊，就这样精彩呀、啊，啊，因为你知道结局嘛。假如你不知道结局呢，你就心上七上八下没看完就心脏病过去了哈、啊，啊，那就没了嘛，那这是好怎么好搞？但是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告诉你说，我要解决你永恒的问题了，所以你可以有平安了。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你可以有平安了。第二个，我要与你同在，你有任何困难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可以有平安了。所以他告诉你，他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平安，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忧愁，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胆怯。忧愁什么呢？忧愁你要往哪里去，胆怯是遇到强敌的时候，你不用胆怯。他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可是里面包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那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因为我为你们死，我把平安这两个字讲完我就下来哈，因为我还有7分钟而已。我找了这张图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样钉？我们先不管哈，这样钉，这个十字架这个钉法是不是很像平安的平？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平有没有？哎呀，他替我们死，解决了怎么样？上帝的愤怒的问题，我们不用怕在上，我们不用。那我们安呢？那个坟墓里面只有个女人去看，那个叫玛利亚，里面没有尸体呢，所以平安的安是一个宝盖头里面一个女人。这是叫做中文解经法哈，不是真的哈。这是为你们让你们记得想下了平安。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复活你才真安呐、啊。耶稣定死你平了，平什么呢？因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再也没有仇恨。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成就了怎么样？和平有没有？把两下合成一体，成为一个新人有没有？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这个东西平。但是真正的安呢？啊，那个坟墓里面。再也没有耶稣的尸体了，复活了，他复活了。这有一个报信息的玛利亚，看见了那个尸体就去报信息了，那个叫做安。所以耶稣就讲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是直到他要为我们死，叫他为我们复活，这件事情解决我们永恒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精神的问题。耶稣复活带来真正的平安。这个还没有讲完，晚上继续讲好不好？啊，晚上那今年就不讲那个什么，什么与神相遇了哈，我就找效法基督好了，好不好？这样才有办法，因为你们主题本来就效法基督嘛。他说明天早上我主日学就讲效法基督，好不好？假如我那个平安讲完的话 ，OK， 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借你的话语激励我们。人的话语有限，人的灵力有限，但圣灵的工作会无限。主，你赦免我们这样一个罪人，这样一个不完全人，怎么配有资格替你宣讲呢？主耶稣，因为你选选那软弱的，选选那愚拙的，选选那些在你面前被人看轻的，让他成为你自己的出口。主啊，但是你借着圣灵，要把所有的软弱的、贫穷的、骄傲的，全都转变，让他们成为富足谦卑来到面前一群人，只为了你的名要被高举，你的荣耀要被彰显。主恩待我们，主啊，愿你的复活真正带来真的平安。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